请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或者是翻不到，你可以看前面的投影。可是我鼓励大家自己带自己的圣经来，尽量能够翻到那个经文。4章23节，起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马太记载他的执事。这里包括教训人，那就是教导，还有传天国的福音、传道的工作，还有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后来你读《使徒行传》，你发现教会承袭主耶稣的执事，教会也做这些事。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传神的道，把福音传扬开来，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听见神的福音，信从福音，被神所建造。所以像聚会所，他们觉得教会应该把它叫做召会，就是那是教会这个原来的希腊字 ，ekklesia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召出来的一群。可是我们的主有一个执事，就是教导。教会也一直有这个知识。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说，你要以教导为念，要以教导为念。所以教会应该像学校一样，是做教导的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叫做教会也没有什么不好，是教导的工作，像学校一样。第三，教会应该像医院一样。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不是他偶尔做的事，不是在附带做的事，而是经常做的事。使徒们也是这样，差不多每使徒行传记载，他们差不多使徒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记载有人信从福音之外，教会被建立起来之外，就提到有许多的病人来得着医治。有的时候记载各种病，各种疑难杂症也在那里得到医治，甚至那能力那么大，人觉得只要把病人抬来放在附近就会得到医治。好像初代的教会并没有，路加没有记载太多人来一定要使徒们给他按手才得医治。事实上他们有时候把病人抬来，他们希望彼得走过去的时候影子经过他就会得到医治。也许你觉得这个有点迷信，不一定是这样。当我们带着一个服从权柄的心，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容易有信心。就是上个礼拜二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个管会堂的，他不是管会堂的，那个百夫长，他为着他的仆人向耶稣祷告，希望主去医治他。主说我去，他说你不需要去，我是一个官，我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我们都是一下一个命令一定照着做，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你说一句话就够了。主称赞他的信心，以后他的仆人得到医治。我相信那里有一个宝贵的教训，一个服从权柄的人，一个不会在那边品头论足。像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些人，他们特别喜欢在主耶稣在那里讲论的时候，他们就在心里议论，在心里议论。有的人觉得说我当然有理由议论，因为我那个牧师实在是不像样。可是就是连主耶稣都有别人经常，而且还不只是偶尔，是经常有人在心里议论他。可是吃亏的终究是那些议论的人，即使你所议论的对象不好，那是主的事，如果那不是你的责任，你不用太管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做一个服权柄的人， 我们自己会蒙祝福。一个这样的人，他容易在教会里面就得到医治，就像初代的教会一样。所以教会应该也像学校，也像医院一样。我没有经过正式的统计，可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希望你不要觉得我讲口气大的话，可是我还是觉得是这样，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要这样的。那就是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这许多年来，他们从医药得着帮助的情形，跟信靠主，因为跟随主，因为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而得着身体的帮助、心灵的帮助的情形相比，我想应该不遑多让，也就是他们从主得到帮助的情况的 case 可能数目并不输给他们从医药得到帮助的情况。这是我自己的相信，至少是我的期许。我们应该是这样，教会应该像这样。人来到教会，他们的感觉应该，他不但是教会，他应该像学校一样，在那里得着生命的教导，而且在那里能得到医治，能走在神的健康里面。所以我相信是这样。那神盼望我们灵魂身体都健壮。我要请大家读约翰三书第二节。今天吃早餐的时候，有年轻人看见我们要背的圣经，中午应该背的圣经他已经开始背，所以他问我为什么那一节圣经到底是第二章还是什么。我说那一卷书刚好只有一章，所以他写约翰三书二，就是第二节而已。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再读一遍。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神要我们身体灵魂都健壮，都兴盛。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3节，好像也是我们这次要背的经文吗？那里把灵魂身体一起讲，神要我们灵魂身体都成为圣洁。那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是不是这个是保罗在那里讲的？有的人把灵魂身体从这段经文把它分开来，其实我觉得灵跟魂并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分开，过度的划分也许不是挺合宜的。我们中国在几十年前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 Watchman Nee 尼托生弟兄，他对这一方面特别有研究，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他在26岁就写了那一本书叫做《属灵人》，里面把灵魂身体做了很多的解析，本着圣经。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解析有一点漏洞，有一些地方并不完全像他说证明的一样，圣经有一些地方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么严谨的把灵跟魂那么明确的划分。事实上今天有不少圣经学者不怎么同意尼托生弟兄的这个说法，我们称那个说法叫做灵魂体三元论啊，灵魂体三元论啊。比较多的圣经学者认为灵魂并不能那么明确的划分，清教徒把灵魂统一称为心，他们常常用心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合乎圣经的。圣经有时候并不管你灵啊魂啊，它其实用心来讲哈。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点划分也好，可是不要过度的划分。可是尼弟兄的这个说法影响了世界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他的书有许多是用英文发行的，事实上有一些书是先有英文才有中文的。那 他影响许多的人，可是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觉得我个人不是非常的同意。过度的分析这些事，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好的影响。我认识有从他的团体出来的神的仆人，他们很渴慕神的话，也很熟，可是他们一旦更多的追求圣灵的工作，去经验到在圣灵里面有一些比较感情的抒发的时候，很明显看见他们就有一个线拉在那里，他们不太敢逾越过那条线，他们有一个禁忌，有一个惧怕，有一个担心在那里，因为他们读的那个书使他们很担心，有一些比较快乐一点的感情的发书，也许会落到魂里面的作用，而不够在灵里面的作用。那过度的分析这些是奇怪的。当圣经讲到我们因着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怎么样分说那是我的灵喜乐，我的魂没有，你没有办法这样划分，对不对？我们充满了喜乐就是充满了喜乐，能不能会不会过度的泛滥于感情，那是另外一方面的学习。所以有的时候这样不太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美有一个城市，我去了那里，我不是特别去服侍的，可是那边有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是我认识的，比我年长差不多10岁，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认识的，他知道我去就邀我们去他的教会服侍，而且他把，因为他很喜欢荣教士所带领的，他就把他们那个教会一整个礼拜的聚会交给我们，一整个礼拜他们有好几堂聚会，交给我们带领，交给我们讲道。那他们都很渴慕神也做工。那个聚会结束以后，他跟我有一点交通，我鼓励他自己带，他有一点根基，他可以自己带。他说他不敢，他怕在聚会里面引着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有一些表现，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这样，他担心弟兄姊妹会失控。我有一点知道为什么，我也提醒他，可是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因为很多年受那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留意教导弟兄姊妹不要过度的分析这些事。如果你喜欢尼托生弟兄的书，我个人也从他的书得到很多的帮助，你也可以从他的书得到一些帮助。可是论到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我会建议你不要过度的去分析这些事，好不好？灵跟魂。可是我们还是稍微跟他分一下，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盼望我们的灵就成为圣，就成为完全，那个是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所要带来的。我们可以从一起头，我们的灵就回到一个正常的光景里面，那是我们人生命里面最深的地方，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你可以说是一个至圣所。神拯救的时候，他最先进到我们的至圣所里面，握住我们的心，让他成为一个新的。先知以西结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记不记得？使我们能够顺从他的律例。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但愿我们是这样的，是我们的灵就全然的回转，转向神，被神得着。你可以这样，应该要这样。我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我旁边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这样。有的基督徒说是得救了，在教会里面甚至开始服侍，他们对于主的心显明出他们的灵还没有完全向神降服，他们还不时的会站到一边分析一些事情，看看保险不保险，如果我跟随主。可是一个人一起头这样完全的向主降服，再不会问这样的事。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人以为基督徒长进就是逐渐逐渐的能够这样，当一个人比较这样，他们就说啊，这个人很长进。我觉得那才不是长进，那个应该是人初信主的时候就应该那个样子。如果他不是那样，我有时候几乎要问说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也许我不应该这么严格的标准，因为他们有的已经在做长老，已经在做执事，也许也带别人归向主，你很难说他们没有得救。 可是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向主降服。但愿我们不要这样，但愿我们出得救就是完全向主降服，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我想初代的教会保罗期待的人是这样，所以他能够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他期待他们中间有完全人。那个意思不是他们不需要追求了，那个意思是说他们的生命是这样向主降服的。当然保罗的意思不是他们已经完完全全了，因为保罗就是对这些人说，你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的追求，一直的往标杆直跑。他提到他自己，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在那里讲了完全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可以成为完全人，可是还不是完完全全的。穆安德烈在他的做完全人里面讲得很好，他说是完全人却还没有被成全，另外一章他说还没有被成全却是完全人。 那个是在我们灵里面，当主进来在其中掌王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向他降服，从此以后我们就爱他。你看彼得就是这样，当他遇见主，他整个的生命就过去了，一切都瓦解了，他有一个新的开始，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从那以后他没有再摇摆过，对不对？他的感情摇摆过，他整个的心没有摇摆过。就是连很多人离开耶稣看起来情况不太好的时候，当主问说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讲了一句话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他持定主一直到底，就是像这样。中间有失败，可是那他并没有退后，并没有回头，他就是爱主，从此以后就一直的走在那里面，越来越深，进入那个泉源的深处。我们也应该这样。可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不只是这样子向主降服，主盼望我们的魂也能够成为圣洁，我们的魂也能够被他得着，也能够成为完全。有人说我们的魂至少包含三个要紧的方面，一个就是意志。其实意志，你有的人把意志划分到灵的境界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向主降服。一个是我们的心思，一个是我们的感情，这几方面主盼望我们都要成为完全，要被他得着，要成为圣洁，要得赎，要完全的得赎。你有没有留意这个？这个是我们可能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开始，可是那是我们常常基督徒说追求的时候，多半都是在追求这一件事，就是要让我们的魂成圣，心思、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要被操练成为完全，要能够主流在主身上，要能够那样被主得着，不被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所搅动，我们安息在主的里面，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追求差不多都可以归结到这里。事实上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发现灵跟魂是分不开的。当我们一起头得救向主降服，我们就爱他，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很自然就是要学习这一件事情，这两个是不能分的。所以我刚刚虽然稍微分一下，我还是喜欢再把它搅一搅，说灵魂我们整个就把它叫做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被主得着。彼得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你们的恩。那约束你们的心，保罗原来用的字眼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束上心中的腰带。这个跟所罗门在箴言里面讲的话是相仿佛的。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的话，十三节的话。另外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那里，所罗门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或者有的圣经译成，因为生命的泉源是从心发出来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主盼望我们的心被操练，被他得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常常操练这个。有一件事非常帮助我们这个，事实上那就是主 把圣经给我们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主的命令，特别在新约里面那些命令，遵守那些命令，跟我们能够心被成得着，我们的灵魂能够健壮，能够兴盛，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命令，当然我们知道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要爱神，也要彼此相爱。这个爱的命令很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心灵健壮的人。那这个爱的命令你一定要弄清楚，是一个正确的爱，是像神那样的爱。主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发现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注意这个，在提到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同时注意这一件事，就是主是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要住在神的爱里面，神的爱意思不是我们人的，你知道吗？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什么爱呢？整个圣经有许多的话你可以从那里面知道。也许保罗是把这一件事情讲的集中，用简单的话、精炼的话讲的最丰富、最宝贵、最完全的一位，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我们大概都会背那个经文。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啊，再来呢？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你如果常常留意这些话，一句一句的去学习你的爱，你就会发现那个爱会更像神的爱。有的人轻易的说他爱，有的那个不是爱，我有时候称那个叫做泛滥的爱。因为有的人他们爱起他们的儿女来，他们就不能自已，然后呢，只要儿女发生一些事，他们就很受搅扰。真的爱不是这样，真的爱第一句话叫做恒久忍耐，好奇怪哦！你根本无法忍耐，你就是我一定要跟他讲，我不讲不行，因为我爱他。那不是爱啊，那叫做泛滥，爱的泛滥，那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主要我们像他一样的爱。当我们学习这些的时候，一天过一天，我们的心灵会健全，会健壮。神盼望我们这样，我们的灵魂会兴盛。你看，很要紧的一个命令，大概除了爱以外，最应该注意的一个命令就是常常喜乐。保罗说的要常常喜乐，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个，多么要紧的一个命令。一个人常常喜乐，真的追求这个，他的心灵才会健壮，才会兴盛。这个不是等到你看一个很有趣的电影，或者人家讲一个笑话你可以哈哈笑，不是这样。那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里面有真正的喜乐。主盼望我们充满了他的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来说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刚刚我们唱过那一首诗歌，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我们中文翻译叫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那也可以说在主里面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或者说有时候圣经翻得很好，说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以神为乐。哦，这个是生命当中最要紧的操练之一。如果我们学会以神为乐，我们的生命定规是健壮的，是丰盛的。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救恩，在讲到一个阶段，他叙述救恩的丰满，救恩的高大辉煌，在某一些阶段结束的时候，他常常用喜乐来讲，你知道吗？讲以神为乐，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他相合，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他讲到因信称义那个伟大的道理，在下一个小结论的时候，他是这样下的结论，他把以神为乐当作我们生命来到一个高峰的一个标记。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灵兴盛，心灵健壮。所以遵行主的命令会帮助我们成为这样。你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这是大卫在诗篇19篇里面讲的。神的命令清洁，明亮人的眼目。什么叫明亮人的眼目？ 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心灵会是光明的，我们的心灵会是健壮的，是兴盛的。还有别的命令，比方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竭力进入安息，这些多么宝贵的命令。你常常遵循这些命令，基督徒就应该追求这些。如果你真的起手开始追求这些，认真的寻求，不用多久，你可能就会跟我一样发现，我们没有功夫管太多别的事，怎么可能整天在那里想教会怎么样更往前去，怎么样建立神的国度，想太多那些事。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我们当然应该关心那些事，可是一个人如果认真的学习这些，他就发现他学不完的，他光这一件事情他需要更专注的去学习，他不会整天在那里想到教会应该怎么样更拓展。我的意思不是不要想，我说不会整天想这些，不会把这些当作教会的今年的主要的目标。你知道我们在这里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那是因为教会每一年的主要目标都是遵行神的道，都是继续的跟随他，因为那个搞不完。我们如果认真的去遵行，那些都一天过一天，要在我们身上制作的完全，让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就像灵影响魂一样，那个心灵我们的操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当我们充满喜乐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会带动我们的身体的。事实上箴言这样讲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显然喜乐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这也是箴言里面的话。所以神盼望我们这样，身体灵魂都更多的被神得着。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约翰三书第二节，老约翰对这个受书的对象叫该友，是初代教会一个很宝贵的很好的一个弟兄，充满了爱心接待人，我想他在教里面是很成熟的，是一个宝贵的弟兄。也许他身体不够健壮的来，所以约翰给他一个勉励，给他一个祝福，他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个弟兄我想他灵魂是兴盛的，他爱主，他的生命是更健全的，可是有一个不太完全，就是身体不太健壮，连这个约翰觉得应该要健壮起来，所以他为他这样祷告，给他这样祝福。那这两天我挑出我们这一系列的内容的两个大的主题，一个是心灵的医治，一个是神圣的健康，要跟大家分享。我不赶时间，万一我刚刚讲的这两大主题到时候我没有讲完，我只好挪到礼拜二继续的讲。最近我前一阵子我太太不舍得跟我说，你不要赶时间嘛，不要一系列非要几次讲完不可，所以我听她的话，所以我们在主日讲小先知书，我就讲撒迦利亚书已经讲了六次还没讲完。我也觉得讲得很愉快。那这个课程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无论怎么样我们试试看。那如果你有讲义，你有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我在礼拜二的聚会曾经提醒弟兄姊妹来特会带着讲义来，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后面还有讲义，有没有还没有拿到讲义请举一下手，都有哈。我们的讲义心灵医治是第三课，对不对？第几页？第五页。我们试试看在这一次特会讲这个兴盛这两个字，其实在近代这三十年来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不时被提起来的一个题目，有的人正面的提到它，有人负面的提到它。这个字我们在这里翻译作兴盛，可是在引起争议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叫成功。你听过人家讲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其实他们在英文里面用的不是 success，successful 这个字，成功这个字，用的是兴盛这个字 ，prosperity， 就是成功神学。哎，那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会传讲，如果你好好的跟随主，遵循他的命令，神就会使你凡事兴盛，你原来的生意不好就会好起来，你会赚很多钱，好像你能够更多的奉献给教会，你身体都会健康，你儿女都会听话，考上好的学校，各方面都会很好。我讲的是比较极端一点的说法。这些说法被称为成功神学，所以有一些有名的传道人，有的时候他们被冠以这样一个帽子，说他们传成功神学。就像最近到台湾来的赵永吉牧师，韩国汝矣岛中央纯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赵永吉牧师，你如果读他的书，他也很注意这一方面。他这个礼拜，应该说今天礼拜六，下个礼拜四、礼拜五晚上，在台大的综合体育馆，就是在新生南路跟新泰路的交口，有两天晚上的布道会。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慕道友，邀请去参加；如果你只是要慕名去看看这位神的仆人，我想，不一定需要去参加，那是一个布道会。如果你真的邀到慕道友，欢迎你去参加。可是我想赵牧师应该不是成功神学，他们从很大的苦难里面出来的，就是现在我想他过一个很严谨简朴的生活，这是我相信的。可是有人用这个话来讲到这个，其实我们很难区分这一件事，因为圣经里面确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好好跟随主的时候，神会在包括物质方面，包括身体，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事业，他会赐福给我们，这是对的。但是也许我们需要明白，主这样的赐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说法。有一点主保证，就是我们信靠他，他会使我们没有缺乏，他会使我们够用。可是他是不是一定使我们变成非常的富有，我觉得这个那是不一定的。可是连这个我都知道讲不太清楚，因为比方你如果问我，我就会说我因为信靠主我变得非常的富有。有的人这个世界上听了很可能就会问说，你有几栋房子，你有多少存款啊，我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可是我的富有不是这个意思。你说啊，那不叫富有，那只是心灵的富有。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很富有吗？因为我要什么我有什么吗？我也觉得我吃得很好，我并不需要去吃一顿2000块的才会觉得吃得很好。我是真的吃的，不是因为很节省才吃得很好，是真的吃得很好，过得很愉快，各方面都好，对吧？你无论睡一个多大的床，睡下去眼睛一闭就是一个床吗？对吗？所以你觉得富足不富足，怎么样区分是心灵的还是物质的呢？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区分，是不是？所以无论怎么样，神盼望我们富足，我相信是对的。你不要定罪我，给我盖一个帽子说我成功神学，我已经给你解释了。我希望我们一个知足的人，一个像保罗一样，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处丰富处缺乏卑贱各方面，我已经学会了。那个学会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只学会缺乏的时候，穷的时候，不是啊，他也学会富足的时候。当他富足的时候，他不会觉得用起东西来好像很有罪恶感，非洲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我怎么可以吃得这么好，他不会这样想，他一样可以充满了感恩领受，吃得很愉快，我相信这是好事，对吧？因为保罗说他学会了嘛，那样的人是富足的。所以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神喜欢我们凡事兴盛，凡事兴盛，也喜欢我们心灵灵魂兴盛。我们既然在讲心灵医治，我要特别注意这个，这里翻译做灵魂的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就是在别的地方 被翻译作魂，也是弥陀生弟兄特别把它标出来，他觉得那个是堕落的，我们的天然的本性应该要对付的。我想我们所有都要对付，不只是魂。无论怎么样，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字，这个字后来演成英文的，我们讲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用这个字。英文的精神科医学叫做 psychology， 对不对？ psychology， psychology 这个字。灵魂这个字在这里翻译作灵魂的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psuche， 如果你拼成英文是 psuche， psuche 这个字。你看这个字弄成英文的拼法，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它是演成 psychology， psyche 这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个字是在讲到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心灵的一个光景。主盼望我们心灵要兴盛，我们的精神状态要健全，而且兴盛，而且是为主而活，是成圣的。这个灵魂兴盛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人是上帝造的，我们的魂是上帝造的。在旧约创世纪一起头提到神用尘土造了一个人，要称他为亚当。圣经说他捏出一个人以后就吹气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记不记得？这是创世纪第二章讲的。这个有灵的活人在旧约在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把它翻译的，他用到 psuche， 用到灵魂的这个字。他说神把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亚当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活的灵魂， living soul， 活的灵魂。所以一起头神看我们人，有的时候就用我们这个 psuche 这个精神状态来代表这个人，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对吧？所以后来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常常在英文用 soul， S-O-U-L， 我们翻译作魂的这个字来翻译希腊的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有时候用 soul 的时候，它不是只在指我们的灵魂，它在指我们这个人，它是用 soul 来讲我们这个人。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那神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造成一个健全的，可是人堕落了，现在我们借着救恩要回到神的面前，审判我们在每一方面成为健全，跟神的关系我们成为健全，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还有跟人的关系要成为健全。你看那些主的命令里面提到的爱，提到的喜乐，像这些东西都会帮助我们跟人的关系成为健全。一个充满了爱的人，他跟人的关系一定会好，对不对？一个充满喜乐的人也是，一个不喜乐的人，他跟人的关系一定有瑕疵的。你一定不会喜欢旁边有一个人他常常不喜乐，不是吗？对吧？那个人如果常常喜乐，对你是一个建造。事实上我们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独立，我们跟别人都产生关系的。只有当一个人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有神的安息，大家都是这样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是一个身体，那是一种联合，那一种同心是用任何的组织，用任何的方式无法达到的，那是很真实的，那才成功一个大的人，一个要在勇士里面被基督得着，做基督心腹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要成为完全，还有跟世界的关系，你跟世界的关系有没有成为完全？比方天气改变一下，我们就跟着晴时多云偶阵雨，我们的情绪跟着改变啊，我们还很受这个世界的左右啊，我们没有真正的能够跟世界的关系是正确的。当这个世界有一些坏的东西，有一些试探，我们很容易受影响，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还不是很完全，对不对？我们滥用这个世界，我们因此浪费资源，那也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就我觉得是有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他们认为一个健全的人应该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人，可是环保 应该是我们生命里面很自然的东西，可是你不需要过度了。不要像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大学生，我想她从小受环保这种教育，所以她来发现我们爱宴的时候用的是宝丽龙碗，她就很不高兴，觉得教会怎么可以用宝丽龙碗。那时候政府还允许的时候，她就跟我谈，我就给她解释，我说我们尽量不要用，可是我们实在没有更好的做法，而且我们需要权衡轻重，我们在别的方面环保。你知道那些喊着环保的人，他们不一定每一方面环保、哦、对吧？他们可能常常把冷气开得很冷，整天开，就是不太需要的时候也开，他破坏环境说不定比保利龙还大一点。所以这些都是很难说的，所以我讲这些不是要为自己找托词，可是我觉得我们要了解这些事都不是绝对的，神造这个世界是给我们用的，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而我刚刚讲那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大学生，她看见她的建议我没有采纳，她就不来了。显然环保比得救重要一点。就像西方有的时候他们很过分，他们那么爱护动物，所以如果在路上开车忽然跑出一只猫来，他们宁可撞到别的车子让别人受伤，也不要撞到猫。这个不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的样子。所以我虽然提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不要大家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神的整个的心意是要建造我们成为健全的。还有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要好，这是近代比较多的有关心理的辅导各方面这些书常常会提到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不喜欢自己，他们不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通常有两种表现，一个是常常表现得非常的自卑，或者非常的常常会觉得自己不行，常常讲话也是这样讲的。可是有的时候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会有另外一种相反的表现，就是很自恋，就是很自恋，很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其实那个评价是一个他假想的他自己，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所以他期待他是另外一个样子。其实这些都是不健全的，我们不要这样。神盼望我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试试看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心灵健全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你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辈子跟他的妻子非常的恩爱，撒拉。后来他妻子在127岁的时候去世，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130几岁。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做什么？哀痛哭嚎。一个100多岁的人为着跟他结离已经好几十年的妻子哀痛哭嚎，他很自然的有这样的感情。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很要紧，他说之后亚伯拉罕就站起来擦干眼泪，开始处理他妻子的后事，继续往前。后来他还另外娶一个妻子，他没有留在原来的伤痛里面，没有。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心灵健壮的人会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心灵健壮的人并不是一个不表达感情的人，不表达感情不叫做健康，叫做怪。可是心灵健壮的人他们会有感情的发出，可他们有约束，他们有约束，不是因为被别人约束着，因为会有惩罚，而是生命里面有约束。大卫也是这样，大卫曾经失丧一个儿子，他会特别觉得亏欠，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失败带来的结果，他自己的失败带来的结果，他觉得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亏欠。所以孩子生重病的时候，大卫就忧伤不吃饭，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俯伏在地上祷告。我想他不是一直拼命的开口祷告，他多半的时间我想是安静。 忧伤痛悔，
有
好几天，差不多一个礼拜，他这样做。之后他儿子死了，那些他旁边的臣仆都不敢告诉他，他是一个君王，他们不敢告诉他。他们想说，这孩子还没有死，他都伤心成这样子，如果知道孩子死了还得了？对啊，我们经常探访病人，我们看过有些人就是这样，即使他的孩子是绝症，已经除了有神迹出现，很可能一定会走上这个路，可是当孩子死了，有些父母还是伤心的，好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他们担心大卫这样。可是大卫留意到他们交头接耳，他留意到，哎，你有没有想一想这个？我为什么这样讲？一个人如果在伤心的时候那样子的失去自己的一切，他大概不会留意到这个。可是大卫留意到这个，他就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只好说是。大卫就起来去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进到神的殿敬拜，然后告诉他们说他要吃饭。臣仆都觉得很奇怪，大卫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还没有死，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说不定，既然现在孩子死了，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有一天我必要到他那里去。把这个放下来，望着前方，继续的走他的道路。这件事对他不是再没有影响，不，有一个很深的影响，那个影响使得我想大卫更谨慎的走在神的面前，更谦卑，因此更有神的智慧。我相信他的生命变得更发出亮光来，那是一个心灵健全的人，他们能够从那些很伤痛的情绪里面站起来。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不是只有伤痛，新约时代提到一个年轻人，他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好，你知道如果你是彼得带信主的，这个很光彩，对吧？主耶稣的头号使徒带领信主的这个年轻人，大概就是彼得带信主的，所以他后来连彼得都称他为那是他的儿子。那这个年轻人从小在蛮好的环境里面长大，如果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连主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在他家，假设达文西画的那一幅画是真的写实的话，全世界有多少人知道他家长什么样子啊？很多人来，他是出生在那个家庭里面，甚至当教会要初建立的时候，圣灵第一次降临在这些人身上就在他家。如果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很好的造就，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有意跟随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到外邦去宣教。可惜虽然他有这么好的背景，他不耐久。我有时候也觉得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也许你有很好的培养，可是这个你需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要遇见真正的考验，真正的操练，你要成为一个耐久的人。马可不是这样，他没有耐久，他出去发现宣教并不好玩，并不像以前他在教会里面，在他家的教会各方面看起来好像都非常好，很参与服事，带领聚会，很多方面都很好，他发现不是那么好玩，他就做逃兵，中途溜了。第二次再有机会的时候，保罗就不愿意带他去。这个对年轻人很不容易哈，可是这个马可他，我想他学他宝贵的功课。保罗不带他去，巴拿巴说要带他去，巴拿巴是他的表哥，有的人觉得也许他的舅舅，虽然圣经说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也有的人觉得可能是外甥，他没有心里觉得说保罗有什么了不起，我跟着我的舅舅就好了，因为他舅舅接纳他。我想马可没有这样，事实上我相信他对保罗很快就放下那些感觉，以后我想他的表现那么好，以至于保罗在晚年的时候提到马可， 称赞他，称赞他。那也是一个心灵健壮的人。我认识一位神的仆人，年长的神的仆人，有时候我到他那里去，谈到一件事情，神的国度的事，我就讲了一些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他就安安静静听我讲。有一两次事后过相当一段时间，甚至有的是等到他去世以后我才弄清楚，有一些我跟他讲的事情他很内行，因为我讲那些事他是亲身在场，不像我是听人家说的。可是他没有在当场告诉我说，哦，那个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就听我讲，如果有必要给我一点回应他就回应。一个虽然知道很多事，他并不是非要立刻要表达出来的人，那是一个心灵健壮的人。我刚刚所有讲的这些例子，没有一样你单有那些就是心灵健壮，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可是心灵健壮的人应该包括有这些东西。可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四周，很多人都不是这样，很多人都不是真的心灵健壮。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字眼都很文雅，以前的人不是这样用的，以前的人称心灵不健壮的人叫做神经病，对不对？现在人比较知道不应该这样叫，应该把它叫做精神病。好，我们在医学上，神经跟精神，神经是指的跟身体有关系的，对不对？对吧？脑神经啊，这个反正这是跟身体有关系的，精神是另外，是精神的领域，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精神医学，精神的方面的疾病，我们不称它为神经方面的疾病。但是过去的人就称这样叫神经病，我们台湾人干脆叫人笑哎。今天这个时代你不要随便用这个字眼说人，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你旁边遇见这种人的机会非常大啊，而且事实上很可能你也有，我们多半都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严重或不严重，都有一点，对吧？你看有的人他明明知道发这个脾气会丢掉工作，还是发了，不是有点笑吗？对不对？明明知道我这样做，我这样说话会伤害我的婚姻，伤害我的家庭，就是无法忍耐，一定要说出来。神经病，你不觉得吗？所以这个话不要再成为骂别人的话，因为我们就有这个，我们都有这些东西。我讲这些话也是让有一些有这一方面，也许比较具体一点，忧郁症、躁郁症、精神官能症的人，不要因此很自卑，或者是觉得很那个。如果偶尔你听见人家用了这个字眼，也当作没听见吧。有的人他们努力工作，目的是要多赚一些钱，好像他的家人生活品质能够提高啊。结果就是因为他需要更多工作，所以家人很少看到他。你会发现这是很奇怪的事，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提高家里生活的品质，可是家人很少看到他，这个不是有一点那个吗？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我们通常比较不在意人家知道我们有身体的疾病，我们提出来请教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可是一个人一旦有精神上的疾病，他有可能比较不愿意人家知道。所以如果你发现有人有这一方面的软弱，你不要太轻易的在教会就提出来为他祷告，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留意的事啊。你可以问问他，如果他自己愿意那就好，如果不是他自己愿意，你不要轻易的这样提出来祷告。其实连身体的疾病我发现都不是每一个人愿意，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会很在意，如果她有一个妇科的疾病，她可能不愿意人家知道她有这个病。所以这些我是附带提到，要大弟兄姊妹也要留意这些事。你知道心灵不兴盛不健全 不健壮，常常比身体软弱带来更多的痛苦。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起来，无论你倚靠主要得到医治，或者你根本不认识主，你即使是交在医生手中，都一样要用到我们这个人的意志，对吗？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求生意志的人，也更看得开的人，容易跟医生合作，容易得到更多帮助。所以我们身体的疾病要得到医治，需要动用到我们心灵的力量。可是我们心灵有疾病的时候就很麻烦，因为我们的心灵本身已经出问题了，那个要使我们能得到帮助的那个器官，那个机能已经出问题了。所以碰到精神有疾病的人，你要鼓励他来得医治，跟身体有疾病不太一样。你身体有疾病，你大可以跟他说要用信心，要宣告。你对心灵有疾病，不要随便给他讲这些话。我讲这些是很真实的，因为像这样的人，你跟他讲这些话，他不一定能像一个身体有疾病的人，心灵比较健全的那样正面的了解你的话。他心灵已经有一些问题，你告诉他要用信心，所以他用信心，你不知道他其实是把弦拉紧一点，你叫他再用信心，再把弦拉紧一点，再听人家说他赞美，他就拼命的赞美，再把弦拉紧一点，总有一天那个弦会断掉，或者会弹性疲乏。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有躁郁症，人家带他去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多半都是告诉他要宣告，有的人给他赶鬼，有的人给他做医治释放，做很多这样的事，每一次都得到帮助。可是每一次一离开会场，或者是离开会场不久就又回来，后来他已经快灰心。后来有一位国际级的讲员来，很好的聚会，人家又要他去，他到前面来祷告，讲员为他祷告，他倒在地上，他也感觉到神帮助他。等到他从地上再站起来，他发现跟以前是一样，他就崩溃了。他是在一直被勉励用信心的情况底下崩溃的。以后他去上班回来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摩托车停了，然后走好几个小时的路回来，他根本不记得，所有这些事都不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有这些状况，人家把他们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智慧。箴言有一句话这样讲，箴言18:14，读给大家听。箴言18:14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所以有疾病的时候还可以用心灵忍耐，当心有疾病的时候那不一样。所以你对心灵有疾病的要特别的有恩慈，不要把你那一套勉励人信用信心的话随意的掏出来用。心灵的软弱常常来自他的出生，还有他的生长的背景，无论从家庭或者学校或者一些生长的环境。比方如果一个小女孩，她小时候受大哥哥的侵犯，或者自己家人的性侵犯，或者有的父母原来就期待生一个男孩子，结果生了一个女孩子出来，或者颠倒过来。所以你看我们台湾人有的时候就会把女儿取名叫什么招娣啦，叫什么像这一类的，就是好像他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会有一个弟弟跟在他后面。像这样的孩子长大的过程怎么可能得着父母多少的尊重？多半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都容易有这些伤痕。有的父母很习惯的批评自己的孩子长这么丑，长得这么笨，他们不知道小孩子跟大人不一样。你讲这些话，有些大人要不就当开玩笑笑一笑过去，或者跟你争论，小孩子不一样，他们会相信。我认识有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 因为小时候他妈妈常常说他很丑，怎么嫁得出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姐姐，像天仙一样，我不晓得，因为他已经长得很漂亮了。所以后来他也结婚，一直到30岁了，他一直有一个这种自卑感，他觉得他很丑。所以你小心跟孩子讲什么话，我们也很容易给孩子没有安全感。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知道他要好像要改变，就告诉他说，如果他做了一件事情，就让他觉得说，哦，你现在做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怎么办？怎么办？他们讲过一句，他们就忘了，也没有再去修饰，再去补。也许你还是把事情解决了，可是你种了一个东西在孩子里面，他就觉得怎么办？久了以后，这种孩子常常他们还没有自信，很容易惧怕，很难承担责任。我讲的这些不是每一个孩子在这种环境里面都会这样，我们可以逃脱这个循环，所以你不需要常常觉得说，哦，原来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妈妈的责任。对不起啦，你也是上帝造的，你可以逃脱这个，也许比别人辛苦一点，他们可能有责任，可是你自己要面对你的生命，面对神。人可以有这样的环境，但是并没有受这个影响，人可以这样。我常常喜欢想到一个例子，可能听我讲过，有一个小女孩，她妈妈15岁就生她，未婚生她，她又长得不好看，她妈妈很讨厌她，多半很年轻就发生性关系，又生了小孩，这种不是很健全的，不是很正常的婚姻状况的这种情况，多半都会这样的，很讨厌自己的小孩，从小就虐待他，他也没有什么钱，有时候他出去怕小孩子吵，又怕他在家里面如果让别人知道他把一个小小孩留在家里面，他可能会吃上官司，所以他就家里有一个折叠床，大一点的折叠床，他就把他的女儿放在里面，把折叠床合起来，也不会没有气，但是他跑不出来，在那喊叫也不太声音会传出去，他常常这样。后来他大概稍微大一点，6、7岁吧，把他送到育幼院去。那育幼院虐待小孩，性侵犯各方面都有。如果孩子不听话，或者是他们不满意，把孩子头按到马桶里面，然后冲马桶的水，让他在马桶里呱呱呱呱快淹死，这样再把他拉上来。常常会有一些团体来看探访育幼院，当然他们会拿最好的一面给他们看。有一次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去，当然看他们看到很好的方面，差不多没有人跟那个小女孩讲话，就是我们基督徒去探访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比较喜欢跟那个可爱一点的孩子讲话，对不对？我想他从小长得一点都不可爱，只有一个弟兄，年轻的弟兄过去跟他只讲了一句话，可能他的反应也使那个弟兄没有想要多讲话，那弟兄大概只给他讲一句话，说有一位神爱你，大概类似这样而已。可是那个小女孩就只抓住这个，她所有关于信仰她唯一知道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大概伴随她6年，那是她10岁的时候发生，一直到16岁她被放到寄养家庭，她才第一次有机会去教会，所以那个寄养家庭甚至还给他性侵犯，可是就凭着那一句话，他没有让他的生命带来扭曲，没有。后来他终于能逃脱那个环境，长大以后他好好的跟随主，以后他主给他预备一个很好的弟兄，知道他的过去，可是跟他结婚生了小孩，他从来不需要做内在医治，因为他帮助许多的人，这是可能的。你不要轻易的说我不是像他那样，我们都有责任的，我们都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有责任，我们可以起来这样。所以当我们对待别人，我们要留意，不要让有一些人因着我们而受这些伤害。 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不要轻易的只是告诉他耶稣要医治你，或者是要用信心，我们需要陪伴他们来走，也不要轻易的告诉他你是被鬼附。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跟鬼附很接近的，你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你不要随便的给他下结论，好不好？我不时的遇见有人来寻求帮助，我问他什么时候他有这个问题，10年前，然后告诉我他的经验，他来我这边就希望我为他赶鬼，就问他过去的事，他说曾经朱子生牧师给他赶过鬼，张仲福牧师给他赶过鬼，他如果是这样讲，我差不多就可以确定他不是鬼附，要不然他早就被赶出鬼赶早就赶出去了。他找的是朱子生牧师，张仲福牧师，这都在台湾有名的在这一方面帮助人的。可是很可惜，他们常常从一起头就被教导说是被鬼附。我们不要轻易的这样做，好不好？而且我个人相信，辨别诸灵的恩赐是伴随着赶鬼的恩赐的。有一些人给人家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先知的姿态，好像他们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可是我个人相信，辨别诸灵的恩赐是伴随着赶鬼的恩赐的。很多人都相信这一件事，所以如果你给人家分辨说那是鬼，请你把鬼赶出去，你不要给人家下了一个症状的诊断之后，你回家过你的生活，吹冷气，开冰箱吃东西，过一个享受你的天伦之乐，人家可在水深火热里面，不要随便给人家讲这样的话，好不好？事实上有一些人，他们只是参加聚会就会得到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在一个家庭聚会，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家庭有一个女儿，只比我小几岁而已，她有躁郁症，我一直不知道，她没有说，我也没有去留意到。我现在比较有经验，常常人有这个问题跟她讲几句话，有时候我会有一点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参加聚会，我们在他家聚会很方便，所以他也参加聚会。一段时间以后，主帮助他，那还要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主帮助他，我相信的是真实的帮助。为什么？一方面他后来多半的时候他可以正常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他的父母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而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刚开始他自己儿女是信主的，跟他的父母是因为这一件事信主的，所以一定是在他身上有真正的改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为他做过什么祷告，那就是参加聚会他得到帮助。可是我跟你承认，就是现在他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问题，他要留意，有的时候他会没有吃药一段时间，有的医生认为这样不好，可是很难说啊，要看每一个人。可是一旦他忽然话变多起来，他家人可能会提醒他，他通常都会乖乖的就去吃药，就会更好一点。他还是需要这样药物控制可是主还是帮助他。我在这里要讲一件事，就是当我们遇见心灵上有软弱的人，无论我们自己或者别人，我觉得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好的，就是这里面有许多人有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得着我们所认为的完全的痊愈这样的帮助，有可能。也许有的人他们是突发性的，他们不是天生或者什么有这种比较敏感或者这种问题，而是因为忽然发生一个特别的刺激，所以变成这样。那一种情况有可能借着帮助会完全痊愈，可是那种因为他们有的人天生就比较敏感，或者像这样比较或者从小就有这些问题，他们有的时候有可能一辈子他们都要带着这样的软弱与他同行。我讲这些不是要讲没有信心的话，我很高兴至少有一位圣徒跟我看法好像是一样，就是本人约翰， 他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天路历程有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这个基督徒的妻子跟他的儿女走天路，所以后来从一大帮人，那本书在结尾的地方提到一些人他们要进天城，他们将要离世，那里面提到一个人，一个天路客叫做 Ready to Hold， 那 Hold 这个字现在是电脑用语，叫宕机，意思这个人常常预备好要宕机，他就是很容易驻足不前，很容易像这样。本人约翰并没有把他处理成他走天路的过程得到医治，后来变得完全不一样，没有，他到最后还是有这个问题，可是呢他比别人付更多的代价，他一直不让这一件事情辖制他，使他不能够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追求，好好的服侍。最后天使对他说，你一生爱主，虽然跛脚，仍然忠心跟主的脚步，如今主请你去赴他的宴席。时候到了，他就放下拐杖跟天使进了天城。有另外一个人叫做 feeble mind， 就是软弱的心智，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精神衰弱的人。当天使来接他的时候，连天使吹的号都吓了他一跳，可他坚定的留下遗言，用他的生命的见证勉励他的儿孙朋友说，你们要坚忍到底，要有信心，那他自己一生的写照。另外一个叫 despondency， 就是多忧多疑的一个人，意气消沉的人。还有他的女儿叫做 much afraid， 很容易害怕，很容易惊慌害怕的人，他们也是一样。当他临终的时候，他们说，黑夜啊，再会了，欢迎光明的日子。我最近在高雄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在座有一个精神科医师，而且是南部有一个精神病院的院长。我提到这个，我跟他们说，我不是多么专业讲这个，不过我这样讲有点谦卑了，因为我觉得牧师应该跟精神科医师一样，应该在这一方面是专业的。至少我期许自己是这样，我们只是没有执照而已，没有社会给我们的执照。我提到这个，那个医师后来，我有问我说，我不知道精神科医师同意不同意我的话。后来那个弟兄会后过来跟我讲说，他完全同意我这个话。后来他甚至这样讲，他说他很高兴我在那里讲，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做精神科医师，常常会面对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事实上，多半的情形他们根本还没有成就感，因为不像有一些病医好就是医好，所以他听见我讲的话，他觉得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相信是这样，我不是要你没有信心，可是我也不喜欢有一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也许有一个人因为精神上有毛病得到一点医治一点帮助，他们就大做广告，忧郁症在他们那里也可以得医治，那个广告有点残忍，很多人去希望得到帮助，当他们没有，他们一定会觉得大概是他们有问题，不是你们有问题。我们不要随便这样，因为我们在处理的问题是一个活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上帝造我们这个样式。有可能一个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可以比别人更健全。你知道我认识有好几位神的仆人被神所重用，他们有这样的软弱。那一位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R.A. Torrey 年轻的时候曾经有类似精神衰弱忧郁症，蛮严重的。宣信弟兄也有过，我亲自认识一位神的仆人，很多年他帮助人追求被圣灵充满，他有一点疫病的恩赐，他曾经劝我不要追求这个，他说那个太辛苦了，你应该专心传道。这位神的仆人他曾经从严重的精神衰弱里面出来，也许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一方面使他们对神的工作更敏感，所以他们能够服侍得更好，有的时候是这样。 你不觉得我们士林锡安堂那个陈香倩姊妹就是这样吗？在人看她是有心智上的问题，对不对？她是一个弱智的孩子。你怎么样说她是弱智的孩子呢？她有一点强迫性的行为，像官能症一样。我记得，对不起，我多用一点时间。我记得，以前我很想给她一点服侍。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服侍给他做，就是帮讲员预备茶水。预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我看见他预备茶水，不洗杯子啊，就直接水倒掉就直接弄茶水。我说这样不行，所以我就教他怎么样洗杯子。后来我很后悔教他洗杯子，因为他后来去洗杯子是这样洗的：茶水倒掉，然后盛一点水，然后把手放进去。把手放进去，算一下，把水倒掉 ，OK 啦，就再装水。后来我有一个神学生，他知道这一件是一个姊妹，他就主动说：“我来做这一个工作。”所以他就帮忙倒茶水。那个我的那个学生很爱陈香倩，陈香倩也很爱他。常常你知道，香倩每一段时间都缠住一个人的，那一段时间他是缠住他的。每一次那个姊妹到前面来拿茶水要去预备的时候，陈香倩坐在那里，聚会还没有开始，她就目迎目送，她非常在意，因为那她觉得那是她的工作。你知道那种人，有时候有那种强迫性的行为。等到她受不了的时候，她有时候就会哇，就会哭出来。她不死的这样，她有一次这样爆发在什么场合呢？婚礼。人家在婚礼的时候，他就坐在正中央，因为那一次他没有预先参与诗班，他很想参加诗班，就问了一个姊妹，他可以参加。那个姊妹，我想不是拒绝他，是说啊，你没有排演，那他就坐在下面，一直在想这一件事。后来婚礼正在进行到中间哦，比较证婚来什么时候很重要的时候，他忽然里面爆发了，就哇就开始大哭，哇，大家赶快把他带出去，人家婚礼有一个人在那里大哭。可是你怎么样说她怎么样不健全？她是我所看过最单纯，她真的爱主的一个女孩子，是不是？她有一个恩赐，你们一定比不上她，就是音乐。她从来没有学过钢琴，可是当她爱上钢琴以后，来教会，她听唱诗歌，每一次唱一首新的诗歌，连弟兄姊妹都没唱过的，唱一首，她回去她就可以去弹了，在我们那一栋楼。你听见很漂亮的琴声，如果不是教堂，就是他在弹的，很厉害。他很有趣，他也很喜欢唱歌。他有时候到台前坐见呢，弟兄姊妹都知道，他通常不讲话，他会唱诗歌。我要献一首诗歌，然后告诉大家在哪里，然后就没有琴给他伴奏，他会这样 1, 2, 3, go， 他会开始唱。还有另外一个恩赐，就是他喜欢记人的名字，喜欢为人祷告。我们有一些人，他们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了，快要十年，再来的时候，相信完全记得他的名字。他还喜欢为他祷告。我记得以前祷告会，我们还没有印祷告单，有时候我们报告一些祷告事情，比方讲了五个人他们的状况，之后开始祷告。他不是立刻哦，过了一会儿，他起来祷告，把那五个人名字讲得清清楚楚的。情况也讲得非常正确，他就记得这些事。你有这种能耐吗？你可以说他弱智吗？所以我们很难衡量这些，对不对？而且很多东西我们要重新定义它。晚上我还要继续讲这个心灵医治的题目，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是观念，有一些是我希望怎么样得到帮助，也许晚上。